今天是2025年5月6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美贸易战量子纠缠式的双重沉沦；第二个是梅尔茨当选德国总理；第三个是中国向欧盟示好。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6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德国之声报道，在德国联邦议会的5月6号选举的总理选举当中总理候选人梅尔茨在第二轮的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当选。那5月6号上午的第一轮投票当中发生了出人意料的一幕，梅尔茨只获得了310张赞成票，比所需要的316票少了6票。那么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总共有328名议员，这意味着18名执政党的执政联盟的议员没有投票给梅尔茨那么后任总理在会议表决中没有当选在第一轮没有当选的情况，在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那么投票结果公布之后，联邦议会各个党团立刻进行紧急磋商。除了选项党之外，所有的党团随后联合提案，在当天就举行第二轮投票。那么就在下午的第二轮投票当中，梅尔茨获得了325张赞成票当选。那么至此，德国新任总理终于在预定的日期选出来，那么内阁也得以按计划就任。那梅尔茨将会在5月7号出访法国，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这是第一。第二，就在中美贸易战升级之际中国主动向欧洲释出善意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月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国和欧洲议会决定同步取消交往限制2021年，欧盟因为新疆人权问题制裁了4名中国官员，中国做出报复，制裁了5名欧洲议会的议员。那么从此，欧洲议会就决定停止跟中国的交往。那么今年4月30号，中国解除了对欧洲议会的5名议员的制裁。林健在5月6号表示，在当前的形势下，双方都认为中欧加强对话合作十分重要，中方欢迎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适时访问中国。另外，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6号与科斯塔和冯德莱恩就中欧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这是第二。第三BBC 报道，英国和印度5月6号宣布达成自由贸易协议，标志着两国经济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这项自贸协定已经谈了3年。那么美国发动关税战之后，英国和印度的谈判进度加快那么根据这项协议，英国承诺，第一，10年内对85%的印度进口商品取消关税，其中包括立刻免除印度的纺织品、皮鞋、香料和部分食品的关税，那么剩下的关税分阶段削减这是第一。那么这个安排10年后预计可以为印度出口节省9亿英镑的关税。第二，持工作签证的印度人在印度工作前3年免交国家保险金。第三，向印度服务业进一步的开放市场，包括会计、法律、建筑和教育等领域。那么印度承诺大幅削减英国主要出口商品的关税包括苏格兰威士忌的关税从150%降到75%那么英国的汽车进口关税从100%降到10%，并且设定年限内进行这个配额就是在配额管理的情况下，把英国汽车的关税从100%降到10%。那么其他的商品关税也下降，包括化妆品、医疗设备、航空零部件、巧克力饼干等等第二，确保对英国服务业开放市场，包括金融服务、电信、法律和工程咨询等等 那么这项协议预计将使双边贸易每年增加255亿英镑，预计为英国经济每年带来48英镑的增长，并提高22英镑的工资总额。英国首相斯塔默称这项协议是历史性的协议，印度总理莫迪也说这项协议是雄心勃勃的互惠的协议啊。那么两位领导人还通话确认了协议的达成，并且计划尽快的进行互访。这是第三、第四。CNBC 报道，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上个星期有1500个航班延误，原因是大批航管人员放假，放什么假？放心理创伤假，导致人手不足，无法正常进行这个空管啊，空管指挥啊。报道指出，4月28号，纽瓦克机场的雷达和无线电信号突然全面中断了90秒钟啊，那么航管员无法掌握飞机的位置和航班沟通，那么这件事情导致大批航管员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压力，需要放心理创伤假。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解雇了300名员工，其中就包括航管员。航管员其实在各个机场都人手严重不足，工作压力变得更大，雷达和无线电通讯的中断导致了航管员的心理创伤啊。那么上个星期，纽瓦克机场的航班平均延误2个小时，有的航班延误了5个小时。纽瓦克机场的延误对洛杉矶、芝加哥及其他城市的机场带来了连锁反应。美联航取消了35班往返这个纽瓦克机场的航班。美国运输部长达菲表示，将会在5月8号公布改善计划，寻求国会拨款几亿美元，改善这个空中交通管制的基础设施和增加人手。这不折腾吗？这不就折腾吗？啊！第五，美联社报道，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5月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宣布将会大幅的裁减美国将军级美军将领的人数啊，理由是精简官僚体系，提高效率啊。那么这项裁军计划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个阶段是裁减20%以上的四星上将和海军上将，同时裁减国民警卫队20%的高级军官啊。第二阶段是在美军全军范围内进一步的裁减10%的这个降级军官，涵盖1星以上的将军啊。美联社指出，目前美军总共有800名降级军官。那么这项措施引发议员的批评。参议员军事委员会民主党主席李德表示，海格塞斯没有给出充足的理由裁减一批经验丰富的军官，难以提高部队的效率。众议院莫尔顿说，这项措施是为了清除和川普总统意见不同的将领。川普一月上任以来已经辞退了多名美军高级军官，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格陵兰岛美军指挥官麦耶斯啊。这是第五、第六。路透社报道，波士顿第一巡回上诉法院5月5号驳回了川普政府撤销移民合法身份的请求。那么这些移民总共有40万，来自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2023年，拜登政府因为人道主义的理由，允许这4个国家的移民入境美国，获得最多2年的合法身份，他们可以在美国合法工作。那么今年1月，川普上任之后，试图全面终止这项政策。3月，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诺姆签署命令，取消这些移民的身份，不再进行个别审查。移民权益组织随即向马萨诸塞州联邦地方法院起诉川普政府。4月25号，马萨诸塞州联邦地方法院裁定，川普政府不得随意终止这些移民的身份，也不能一刀切的方式撤销合法身份，必须逐一审查。川普政府随即向第一巡回法院、上诉法院提起上诉。那么现在上诉法院维持一审判决，拒绝川普政府的请求，预计川普政府会继续上诉。 也就是去最高法院啊，这是第六、第七。德国之声报道，在莫斯科红场大阅兵之前，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了 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说，5月6号凌晨，乌克兰出动100多架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等10个俄罗斯城市，其中19架无人机在靠近莫斯科的时候被击落，一架无人机坠毁在居民楼，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这次袭击导致莫斯科4个主要机场短暂关闭，其他地区的9个机场也暂停运营。俄罗斯在计划在5月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二战胜利日的阅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3号说，战争还在继续，乌克兰方面无法保障外国政要在莫斯科阅兵期间的安全。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不能对俄罗斯境内发生的事情负责。许多国家领导人因此取消了出席阅兵式的安排。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以健康理由宣布无法前往莫斯科。目前莫斯科安全局势持续紧张，外界关注俄罗斯胜利日的阅兵是否能够如期举行。第八，就亚洲电台报道，美国众议院5月5号通过了两项关于台湾的法案，一项叫台湾国际团结法案，一项叫台湾保障实施法案。台湾国际法案指出，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没有处理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也没有在中国和台湾的关系上采取立场。美国反对任何未经台湾人民同意就改变台湾地位的行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台湾保障实施法案，这个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每五年做一次检视，检视美国国务院和台湾官员交往的准则，审查完成之后要向国会报告。拜登政府允许美国官员在联邦机构接待台湾官员，美国官员也可以到台湾驻美国代表、美国的代表处和台湾官员会面。那这两项法案在众议院刚刚通过，这是立法的第一步，那么还需要参议院通过，总统签署才成为法律。基本上这两个法律都是，这两个法案都是象征性的，也就基本上是向国会、向白宫、就向美国政府表达我们有这样的意愿，提供一个你这样的工具。那么对台政策当然是行政，行政就是由政府、由美国政府来决定他该怎么做。那这只是一个政策，政策不一定美国政府要按照他的做法做。第九，香港经济日报报道，香港土地注册处5月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香港注册的住宅买卖合同有5694份，同比大幅下跌 33.4%， 下降了三分之一，合同金额是422亿，下跌了 45.5%。如果再加上店面、车位，4月份所有房地产买卖合同只有7229份，同比下跌了 26.8%， 合同金额501亿，下跌了 40%。 美联物业指出，4月份注册买卖的合约都是在3月份完成，那么还没有反映出中美贸易战对香港的影响。那么数据，中美贸易战的影响的数据要在5月份才能显示出来，这是第九。第十，旧时报报道，台湾陆委会5月5号表示，中国公安部开发了两款手机 APP， 专门用来监控这个他们所谓的什么台独分子啊、西藏、新疆的异议人士啊，包括香港的民主派人士。那这两个 APP 分别叫做坏巴扎和月光，它是两个独立的 APP， 它会隐藏在一些山寨 APP 里面，比如说假冒的 WhatsApp， 比如说假冒的 Skype 啊等等。那么通过这些人的传播， 这隐藏到你的手机里面，他安装了手机之后呢，就会在里面寻找一些他们想要的数据，包括照片啊、声音啊、包括地理位置等等啊。陆委会提醒民众一定要从正规的应用程序商店下载 APP， 不要乱点论坛或者社交媒体上的链接啊，你因为你不小心就会下载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啊。十一，今年五一假期中国的票房创下近十年最差记录，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档中国的电影总票房 7.44 亿元，比去年同期下跌了 51.27%， 就是腰斩了啊。那么观众人数只有1882万，同比减少了一半啊。那么2019年五一假期只有4天啊，那么比今年少一天，比今年的五一假期少一天，但是2019年票房是15亿，比今年多出一倍来啊，一倍多啊。那么网友普遍的反应，今年五一档没有可以看的电影，不如在家看小说啊。那么不只是五一档，中国四月份的电影票房也很惨淡。犀牛娱乐4月2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的票房只有11.9亿，整个一个月啊，还不如2012年。2012年当时全国只有3200多家电影院，现在有10000多家电影院。差这么多，差三倍，但是今年四月份的票房还不如2012年。分析指出，这不仅仅是电影质量的问题，更反映出当下消费力下滑，很多人宁愿省下几十块钱的电影票钱啊。所以中国电影的寒冬可能才刚刚开始。当然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中共是扼杀文化，中共扼杀文化的结果就是你找不到可以看的电影啊。十二，推特消息指出，山东省滕县市善国南路5月4号发生无差别袭击，一辆私家车高速冲向路边的公交车站，造成7人死亡。视频显示，黑色私家车高速行驶的时候，突然向右拐，撞向路边的这个公交车站的这个市民。之后呢，私家车翻在路边。那么现场附近的商户说，好几名在那等公交车的市民被撞倒，警察把私家车上的两个人带走。事后滕州市隐瞒消息，屏蔽网上的视频。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5月5号在微博上发帖说，突发事件向社会通报应当是善后处理的标配，如果出现种种考虑不通报不说明，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信息透明度上的倒退啊，就连这个雕盘侠都看不过了啊。十三，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韩国三大军工企业向加拿大递交了一份军售案，军售总值高达240亿美元。这三家韩国的公司分别是韩华海洋、HD 现代重工和韩华航空航天。那么军售的提案主要内容包括，第一，韩国向加拿大提供岛山安昌浩级的潜艇，就是浩级潜艇，那么替代加拿大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那么韩国的潜艇更适合在北极执行任务，这是第一。第二，韩国向加拿大提供 K9 榴弹炮和 K239 火箭系统，增强加拿大陆军的远程打击能力。那么这些武器已经在波兰和澳大利亚投入使用，实战效果可靠。第三个是韩国承诺在加拿大建立建设工厂，培训人员，转让技术，帮助加拿大发展国防工业，创造就业岗位啊。韩国企业的这项提案获得了韩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不仅仅是一次商业交易，而且是双方一次战略性的合作。加拿大未来几个月将会评估各方的提案并做出决策，就是不买美国的了啊。十四，韩联社报道，韩国蔚山地方法院5月6号判处一名中国留学生有期徒刑1年半，罪名是纵火。那么这名留学生20多岁，是蔚山某大学的交换生， 今年二月，这名留学生在校园内连续纵火。他先是在宿舍区的吸烟亭点燃自己的毛毯和他的笔记本，随后他又回到宿舍，拿了更多的垃圾和纸张，在校园的道路和附近的山地纵火，导致50平方米的林地被焚毁。纵火的第二天，这名中国留学生试图从釜山金海机场这个回中国，在登机前被警方逮捕。调查中，中国留学生否认大部分指控，只承认在宿舍吸烟亭点火。法院根据监控录像认定中国留学生是所有纵火行为的责任人啊，但是为什么不知道啊？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为什么干这种事情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美贸易战量子纠缠式的双重沉沦。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美贸易谈判正在处于一个僵持的局面啊，这意味着这场贸易战持续的时间将会超出所有人的预期。问题来了，中美贸易战究竟会改变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去年的数据显示啊，美国去年2024年的 GDP 是 30.5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 26.8%， 中国的 GDP 是 19.23 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 16.9%。 那么中国跟美国两个国家的 GDP 合计占全球 GDP 的 43.7%。 那你想一下，这是两个大国啊，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那么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当中占到一个主导地位，因为这两个国家经济利率加在一起达到了将近 44%、所以中美贸易战像什么？中美贸易战就像房间里的两个大象在战斗，在打架啊。那么房间里有两个大象在打架，这个房间里的人没有人可以幸免，因为他们实在太大了啊。国际货币组织的资深研究员评论指出，中美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他们的贸易战不仅会重塑双边贸易，更会重构21世纪的国际金融体系啊。而且全球经济也正在进入一个结构性重组和风险再定价的一个周期啊，因为你要重构金融体系，重构金融体系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风险再定价，你要重新定价。而且中美贸易争端直接会削弱世贸组织等多边贸易机制的权威性，你这两个就直接自己开打，不去世贸组织裁决，这世贸组织要它干啥？而且中美贸易战它不仅仅是经济议题，它也是个地缘政治议题，它会加剧地缘政治的对立和阵营化的趋势。你看我们每天的要闻简报里面报道，就像这次中国跟欧洲欧盟啊，他们开始眨眼睛啊。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美国之前推动友岸外包，目的是重构全球产业链。那么东南亚印度墨西哥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他们获得了一些订单的转移。那么中国也在加快它的这个贸易多元化啊，所以基本上我的看法是，中美贸易战就像什么，就像一对量子纠缠。基本上很多在我们过去的讨论当中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胜负的问题啊，就是中美贸易战到底谁会赢谁会输。但我认为中美贸易战更像一个量子纠缠，它不是个胜负的过程，胜负其实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它是个双重沉沦的问题。它量子纠缠它要下一起下啊，它是个双重沉沦的过程。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贸易战的后果都不可承受。为什么？因为这场贸易战将会令双方面对难以修复的创伤。 就这个创伤，这个重创会是难以修复的重创。回声报，德国回声报的一个主编，经济主编，5月5号发表一篇社论，他的题目叫前进中的中国与停滞的中国。文章说，中国经济增长注定要放缓，就算美国在征收高关税之前，从今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持续的低 5%， 比15年前要低一半。文章说，虽然中国的生产发展速度让欧洲国家羡慕，但这是建立在难以承受的失衡之上，体现在总税务的爆炸性增长。不到10年时间，中国的税务率从 GDP 的 200% 攀升到 300%。 疫情之后，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破产事件以及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所以中国不得不寻找新的增长引擎。那由于没有更好的选择，中国就把要求企业加大投资，加大出口，就像80年代一样。文章说，结果导致企业积累了巨大的产能过剩，那么2024年出口占增长将近1/3，创造了10,000亿美元的这个创纪录的顺差，欧洲开始保护措施，美国就发动了贸易战，那么由于缺乏有力的增长引擎，美国经济，中国经济停止追赶美国的生产力水平。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远远低于过去40年，这促使中国政府转向更加政治化和民族主义的论调。那文章指出，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看，中国有正当的骄傲理由，虽然失去了增长的模式，但是如今中国出现了一个创新模式，这就是2025计划。那么很少的创新模式，文章说，蓬勃发展的中国可能最终会超越停滞不前的中国。这篇文章讲到了问题的一面，但是另外一面他没有讲到。为什么这么说啊？我认为西方媒体很容易被中共展示的这种宣传品啊，什么叫宣传品啊？太阳能电池板，你看我们这么厉害啊。这种宣传品吸引眼球，而忽略了这些宣传品它背后投入的资源，就是比如说电动车，西方国家只看到中国电动车在各地市场攻城略地，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个电动车背后的投入的资源，海量的资源，以及这个宣传品背后的生态和操作手法，这些生态的缺陷，操作手法的问题啊，这是西方媒体总是被中共夸大宣传欺骗的原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西方媒体也无法理解中共过去10年国计民退背后的政治倒退以及带来的经济后果。事实上，国计民退的逐步到位是扼杀了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的本质不是所谓的模式的问题，说我们你这出口导向的模式还是需求导向的模式，不是模式的问题。增长模式之争本身就夸大了中共在中国经济成就中的作用。他们不能理解的问题是，你想一下，现在的农村它禁止农民私自养鸡跟养猪，现在中国的城市禁止摆地摊，禁止做小买卖，意味着什么？西方媒体不理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活力被扼杀啊！就像一个人的毛细血孔被堵塞，毛细血孔堵塞了，你的动脉就无法流动，一样的道理。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就经济衰败。经济衰败的背后是什么？意识形态上的转变，意识形态的转变改变了社会形态，最终扼杀经济。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中国其实更像什么？更像文革时期的中国，只是现在多了一个市场，在中国多了一个市场。这个市场拿来干什么？ 给官员把权力变现，没有市场，中国官员的权力变现不了。所以这个市场不是给你的，不是给你用的。这个市场当中，你看民营企业在这个市场当中能够有效参与竞争的并不多，都是国营企业在那儿垄断啊。所以中国经济最终陷入危机，它的核心因素就是国进民退扼杀经济活力。那中美贸易战精准打击的是什么？就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当中最有活力的部分。那这个时候呢，同时在发生什么？中共党内权力斗争。中共党内权力斗争，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局面就是个僵局。权力斗争的僵局会加剧经济危机的后果。你或者说是经济政策可能会成为中共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在中共党史上一点都不罕见啊。所以呢，贸易战对中国来说，它不仅仅是带来某些痛苦的问题，而是它会导致经济崩溃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因为中国经济其实一开始贸易战开始之前，地方债加房地产泡沫破裂，已经是中国经济已经奄奄一息。中国经济在地方债和房地产泡沫破裂这两个重压之下，已经是奄奄一息。贸易战的结果是啥？贸易战的结果就是釜底抽薪。薪是什么？薪就是出口。贸易战打击的是中国出口，就把釜底抽薪给你，把这剩下三根柴火你抽下两根，你这火还怎么烧？就是它冲击就是这样。所以中国经济可能，中国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就可能让中国经济陷入全面的塌陷。这就是它不可接受，这就是中国不可接受的后果。就我们讲量子纠缠，中国这边是这样，美国这边好到哪里去吗？美国也好不到哪里去。中美贸易战，美国除了通胀和利率的问题之外，贸易战精准地打击了美国的经济核心。美国经济的核心是什么？美元。经济学人今天刊登了一篇非常厉害的文章，这个题目叫这一次美元的处境真的不一样，不同了。作者是哈佛大学的教授肯尼斯·罗格夫啊。罗格夫有一篇著作叫《我们的美元，你们的问题》，一位内部人士眼中的全球金融70年动荡和未来之路。那么这篇文章非常精准地分析了中美贸易战怎么样打击美元。文章说，在川普上任之前，美元的主导地位已经处于缓慢下滑当中，这是个大前提啊。那么他说，衡量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方式有很多啊。那么其中包括各国央行的储备货币的构成，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的使用比例，以及跨境这个借款的计价货币。但是衡量美元的地位特别有价值的指标是什么呢？是各国央行汇率政策的锚定对象啊。你锚定的对象是谁，你就可以视为这个国家对这种货币的依赖程度，它是个综合指标。他说，如果你用这个指标来看，美元的主导地位在2015年达到顶峰。那么最后从2015年开始走下坡路，为什么？因为中国开始推动人民币汇率机制更加灵活。就是从2015年开始，中国就不只是锚定美元，中国就开始制定一揽子货币，就开始调整了。那么中国开始调整，亚洲国家也开始调整。那由于亚洲国家占到美元区的一半，那么就算在制定本国汇率政策的时候，它是主要考虑美元，但是亚太地区对美元的依赖度已经开始逐步的瓦解。所以他认为，而且欧洲同样的对美元主导的地位有一些限制感的不满。 但是文章指出，美元真正面临的挑战来自美国自身。他说，由于美国长期低利率，长期低利率现在呢，低利率时代终结，那美国的债务就承受压力，因为低利率时代终结，美国的债务就利率就开始增加，成本就开始增加，所以压力就开始增加。而川普的混乱政策削弱美元过度特权，美元过度特权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美元因为它的主导地位，所以美国享有低借贷成本，就是大家都在买美债，所以美债的利率比较低，所以为什么都买美债？因为美元主导地位，所以它叫美元过度特权，所以美国的利率就没办法，只好持续的上升。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民主党、共和党这两个党都在挑战美联储的独立性。那川普对美联储的攻击格外激烈，他把抨击美联储的行为推向了新的高度。但是你别以为光共和党是这样，进步派领导其实讲的就是民主党，民主党也差不多，美联储的独立性 也是差不多的。这些进步派主张把美联储应该更多的关注环境问题、社会不平等问题和正义有关的问题，他要削弱私人银行体系，把信贷资源引导到政府支持的领域，这都是挑战美联储独立性的问题。他说，文章说，虽然川普不是美元走下坡路的始作俑者，但他很可能成为重要的催化剂。他不仅颠覆了对美国有利的全球贸易体系，他还在破坏支持美元主导地位的每一个支柱。他确实减少了非法移民，但他对合法移民也兴趣不大。他打击美国顶尖大学的科研能力，而这是美国创新和增长的引擎。最重要的是，川普对法治的全面挑战最终会削弱美元的地位根基。文章说，直到今天，对美国法律制度公正性的信任是支持美元资产吸引力的关键因素，不只是国债，还有股票、公司债、房地产。价格可以波动，但产权要清晰可信。文章最后说，他说美国人呢，常常强调美国制度的优越性，认为美元击败了一个又一个对手，比如说苏联啊、日本啊、欧洲啊，现在呢又包括中国啊、加密货币等等。文章说，他们忘了历史上美国度过危机都是靠运气。他说这次很不一样，除非川普能收起那套混乱的贸易政策，否则美国的好运恐怕要耗尽了。我的总结是，第一，中美贸易战没有赢家，没有赢家，它会导致中美双方的沉沦。这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后果，也是地缘政治层面的后果。前提是一个川普在执政，这是第一条。就说川普的混乱政策，虽然我之前讲过，中美贸易战美国是上风，中国是下风，但是川普打的是一片混乱的政策，就算他是上风，他也让美国承受不可修复的创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痛感最大的是中国，但是损失更大的是美国。为什么？因为美国原来是世界老大，他失去的比中国要多得多。他原来是世界老大，而且他如果失去了美元的地位，他原有美国原有的优势全部将会崩溃，所有支撑的支柱都没办法维持，支撑他的优势的支柱都无法维持，因为这里面的核心，支持美国优势的核心是美元。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中国对中国来说，他打这个贸易战最终可能导致什么？权力更迭。 为什么？你可以看这次中国经济产生的危机和以往的危机都不一样。以往的危机大家都很清楚，我就算现在失业了，过一段时间我还会找到工作，我还有戏。但是这次不同，只要你是35岁以上，你就知道你以后都不找不着工作了。大家想一下这是什么后果。所以实际上现在这个局面跟以往的历次中国经济面临的这个面临的冲击不一样，这次大家没戏了，没希望。我说中国经济全面的坍塌的原因就在这里，大家都觉得没希望的话，这个局面就差不多要改变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第一个我向大家道歉，因为今天我们的稿子做的有点时间有点长，所以我们就晚了啊，今天有点晚。另外呢，我还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这两天我们都收到很多网友的这个发来的信息，说他们的订阅就不见了，莫名其妙就没有了。那我在这里原因是什么，老实讲我也不知道，系统的问题或者什么原因不知道。但是我就在这里呼吁大家尽量的检查一下你们的订阅还在不在啊，如果不在了你们就再把它订回去啊，我就给你提醒一下。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反正就是很多人在说这个事情，我就跟大家说一嘴啊。好吧，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好，明谢美丽国采菊，谢谢姥姥王，谢谢太平洋彼岸的网友们辛苦了，谢谢你们的耐心等候。我如果在亚洲现在早就进入梦乡，赠送10名会员，提前祝母亲节快乐，谢谢啊，谢谢姥姥王。观点，中美贸易战没有赢家，这是两个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展示和面子之争。全世界人民都附带性的破坏的是附带性破坏的牺牲品，是的。啊，提问，这种相互纠缠式的沉沦仿佛在日间形成的趋势，一旦这种趋势成型，是否会形成一种多米诺骨牌式的崩塌效局面？我不知道，我只是今天搭了一个这样的架构，它后续会怎么样发展，这里面有很多的你可以看。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两天一直在做贸易战之下的各个经济层面的影响，各个层面都有。你别以为只有中美两国之间有受影响，其实其他国家都受影响，你看一下东南亚都是在受影响。所以实际上并不是仅仅局限在中美两国之间，其他领域都在受影响，特别是地缘政治影响，我认为是更大的啊。地缘政治上的博弈，你可以看这个中国跟欧盟之间就开始走近一点，但是他们会走得多近不知道，因为乌克兰战争还在打着呢。所以这里面大家有没有发现，川普政府他的对外政策相当的混乱，他的混乱令到整个国际局势这个局面乱掉了。你不知道该站在哪儿，你不知道在哪儿。你比如说欧洲很清楚，他就支持乌克兰打赢俄罗斯，他不是说要维持局面，要打赢俄罗斯。但是美国呢？美国现在说我不管了，干脆说这个世界上怎么办？我们现在不知道站在哪儿。中国这边跟欧盟打招呼，欧盟也跟他打招呼，然后呢，但是中国在后面支持俄罗斯，你不觉得这个世界在一片混乱吗？你不知道这个世界失去了阵营。所以实际上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原来有一个清晰的准心啊，这个准心是什么？这个准心就是我们讲的，正义在哪里啊？以这个正义为分野。这边是邪恶，这边是正义，现在准心不知道跑哪去了，乱了吧。所以多米诺骨牌我不知道会不会怎么个多米诺骨牌，但是毫无疑问，中美贸易战 肯定超出了经济层面，它超出了经济层面，它会产生更多的影响，比如说政治层面。我刚才讲经济政策，明天要开一个人民银行财政部，他们要开个记者会，不知道会说啥。那你想一下，中美贸易战现在打了这么长时间，从4月9号到现在多长时间了才出来开这个记者会，你不觉得有点问题吗？所以实际上它中美贸易战它的影响超出了经济层面，在国内政治也会有影响啊。观点：贸易战中国并非无牌可打，中国的问题是习近平走了回头路，如果中国开放国内一部分市场，就可以抵消很大一部分出口顺差，比如开放外国人在中国养老业务，允许外资独资办医院和健康保险服务于在华外国人，同时允许外国人在中国购置高端房产并收取不到 1% 的房产税。假如1000万外国人在中国养老，每年花费2-3万美元，将会带来2-3千亿的顺差，还不包括带来的房地产税和解决就业带来的好处。开放本来就是好的呀，不用向外国开放，你向国内的民营企业开放，经济就会活跃起来。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中国经济的问题全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的背后是什么？利益问题，全是跟钱有关。不开放是要保护谁？保护国企的利益，国企垄断。中国已经承诺要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了吗？没有啊，没有开放啊，喊了一大堆，没有开放。为什么？银行每年挣3万亿，这3万亿四大银行，现在6大银行就挣1万亿，这都是共产党的钱。这1万亿，那各级领导都可以到那儿批条子去了。所以这都背后其实全都是利益，全部都是利益。不开放的目的就是要独占这个利益，那独占这个利益的结果就经济存留下去了。观点：自从爆出董希英事件后，没想到中国顶尖的医学院也不过如此，澳门的协和医院也将正式营业，真的对澳门医疗的前景担忧。对啊，你敢给董希英看病吗？总共上了不到4年时间，就可以给你开刀，我的天哪！你敢去那儿开刀啊？我是不大敢啊。情况最近在抖音看到做宠物罐头的厂家直播吃罐头猫粮，证明罐头安全可靠，大家都不放心了呗啊。提问：观看节目1年多，我想问一下，假设中国此刻完成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化，社会保障体系多久可以建立的比较完善，比如儿童保障、失业保险之类的，要多长时间比较完善？啥意思？我容易看懂。假设中国完成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民主化叫一定程度的民主化，你要是下决心搞，很快就可以搞起来啊。这保障体系无非是一样东西，就是钱的问题。你有没有钱的问题？那有钱，你重视这个问题就有钱。习近平出去大傻逼都有钱，那说明什么？说明肯定是有钱，他就是不给你花，他要给你花肯定能建立起来，他不给你花就建立不起来，就是这么简单。你有一年维稳资金多少？一年维稳资金小10000亿呢，对吧？各方面的维稳资金加的一块小万，你那10000亿要放到这个叫什么社会保障系统，没有问题啊。一年投10000亿进去是有什么问题？肯定没问题，能搞得定。但问题是他不肯给你啊，这里面就是一大堆的博弈啊。啊，博弈是什么？博弈就是讨论，就是你要多少我要多少的问题。那谁的力量大？权力大的人力量大。民主化的进程核心是什么？民主化的进程的核心是一切权利要给老百姓，老百姓要有权利，要有老百姓的权利，那才他有选票能把政府选下来，你政府才会考虑这个老百姓的问题。否则你怎么考虑？中国的问题有困难吗？没有任何困难。我举一个例子， 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怎么会有，怎么解决不了？你把所有政府部门所有的内部餐厅全部取消，不得政府部门不得搞内部的餐厅，所有的政府官员吃饭必须在外面吃，不能够在自己的食堂里吃，然后就取消所有的特供，把特供全部取消了，食品安全问题我保证你就解决了。为什么？这些官员都要在市场上买吃的，你看他解决不解决？马上解决。现在为什么不解决？跟他没关系啊，他为什么解决？你哭的喊的都没用，道理就是很简单。所以中国的问题不是没有办法解决，有办法解决。他不解决的原因是因为老百姓手里没有权力，没有压力让他去解决。他为什么解决？就是这个问题啊。好，观点，王老师的订阅数都是一点点攒来的，背后都是王老师和团队的努力和坚持，希望百万订阅尽快的到来。谢谢啊，谢谢。我们对订阅呢当然很重视，因为订阅反映了我们受欢迎程度啊。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覆盖更多的人群，给大家提供新闻服务，这也是我们的新闻愿景和新闻理想。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帮我们推荐我们的节目给其他的网友。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个节目订阅的增长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节目质量啊。就比如说今天我们迟到了，我这就是个非常不好的，迟到的时间有点长，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况，我们会尽量的改善。那这里面也涉及到一些我们的自己本身的条件啊，条件的问题啊。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要把这个节目当做一个公共服务啊。首先它是个公共服务，在公共服务的前提下去考虑所有的一切。我也希望大家用公共服务的角度来要求我们，来看待我们。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因素，更多的是公共的因素，好吧。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